有点紧张，所以我们等下一周再开始我们那个学习这周我们就直接讲到了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上第十二章我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包含很多的实际上它是从八章至十二章我们要看撒母耳立王的这个事，要看以色列国选择要国王的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了解圣经，旧约圣经，可能这个对你来说不一定特别理解，所以我简单把这个背景告诉你。在天主的带领以色列国的过程当中，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带领他。他首先立了摩西，然后赐给摩西他的律法。然后主的意思，主的目的是什么？通过主的先知，通过主的神人，一步一步借着他的律法，借着他的律例，他的法度来带领他的子民。然后呢，他带领的，如果我们学习他以色列国历史，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很久了，从埃及出来一直在旷野，40年的时间都有摩西来带领。有摩西来带领呢，我们看到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主是不让摩西进。下面主使用了约书亚要带领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主所立的人，主所选的人。然后这些人呢，他不是像国王一样把国位传到他的儿子、他的子孙，是什么？主来亲自选择谁来带领以色列国。然后这个到了应许之地，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他慢慢的就不怎么看重天主的话语，不怎么按照天主的律法过日子。然后天主也是多次，因为他们背逆天主，是外邦国家侵略以色列，然后呢，经常有被掳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但是在他们悔改的时候，求主说：“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按着你的法度，愿意按着你的律法去做事情的时候，主还会兴起拯救以色列的人。”然后呢，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历史已经到这里，很多很多次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离开了天主，然后呢遇到天主的惩罚审判，后来再复兴了，再追求天主，天主就兴起一个人带领他们。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读这个士师记的话，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呢，而且他的长老什么都挺累的，觉得这样一天一天依靠主啊，我们有点接受不了。我们说有需要国王，需要人带领我们，这个维护保护自己的时候，主来带领人，哇，这是很特别考信心的一个选择了，这也是特别考信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每一次遇见危险的时候，我们还得在这儿瞪着主说：“主啊，救救我们！”然后瞪他从我们中间拣选人，拣选的人之后呢，他给他能力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说这样从治理国家的这个视角来看，其实不是可能世界上最好的方法啊，但是实际上天主一直用这个方法，而且他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失败，我们经常看到以色列离开天主追求别的神，后来因为主惩罚他们，归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归回到拜天主的这个心里边，然后呢慢慢的主就拯救他们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呀？被惩罚过的子民，虽然很多次失败，但是最终是什么呀？是一个明白主的道的子民。一看他们的历史，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受侵略？为什么我们这儿失败了？为什么我们这儿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他可以指出来，天主的法律里面他哪里有问题。但是这样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觉得有一点麻烦，觉得靠着信心接受天主的带领，天主亲自来带领他们，这个事情有点太难了。你说主的神人啊，这个士师啊也好，但是还不如有个国王，还不如有一个可以完全治理以色列国。这样我们不一定需要天天靠着信心过日子的， 我们其实有了离开天主的时候，那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军队呀，也有国王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所以他们找天主的先知，名字叫撒母耳。然后在撒母耳上，从八章开始，我们看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撒母耳，你给我们立王吧。撒母耳，你给我们立个王吧。你求天主，使天主从我们中间选择一个人，立他为王。你说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突然的，它也有它的历史背景，也有他们需求的这个原因和理由。但是首先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的经文，今天为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翻那个律法书，但如果翻一翻生命记，你会发现主很清楚的意思，允许以色列人说，你们忠心我，你不用怕外边来任何危险，我会保护你的。多次强调你们不要靠着人的马车，不要靠着兵器，乃要靠着我主耶和华。好，强给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强调这个，你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你要不要移开一个政治制度，觉得通过这个政治制度我们能过得更好，你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你要相信主耶和华你的天主。但慢慢的随着时间，他觉得还不如有一位王，所以他们开始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圣经就给我们记载。我今天的主题叫做得罪天主却得成了。你说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这个大概三周之前就开始为这个信息祷告。我一般呢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祷告和写，但实际上主的慢慢要我带领我是要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我在我们的属灵过程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经常与以色列人很相同。因为新约的这个天主的要求和旧约在这一方面是一样，他要我们怎么样？天天依靠天主过日子。他要我们信天主的每一句话，然后呢从信心做出天天的选择。这就是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却和旧约是没有变化的。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个求王的这个事情，就感觉很比较突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需求，实际上我们第一我们要说他是得罪主的需求。你为什么说要得罪主？有一个王难道不好吗？对不对？但是从十二章呢，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从第一节看到，他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听允了，为你们立王了。说得很清楚，虽然天主答应了立王的需求，其实君王制度是违背天主的旨意，而且 是完全与天主的允许相反。天主的意思，天主的允许是要亲自带领以色列国，他说你做我的民，我做你的王，这是天主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呢，这没有办法，以色列人这样求他，他就任凭他们按照他们所求的赐予他们。在撒母耳记上十节我们看到这句话，他说对以色列人说，主以色列的天主说，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又救你们脱离这个暴怒你们的主国。你们竟弃绝在一切患难艰苦中救你们的天主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家族都站立在主面前。他虽然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就从这个神人的耶稣给他的话看出来，天主并不高兴。他说你现在要立王的，你要求谁立王呢？就是曾经一次又一次律保护你们的天主，你从我这边求立一个王治理你们吗？这个事也是很有意思。天主借着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民说，你们立王是弃绝救你们的天主，他是弃绝救你们的天主， 这个我们在八章就会看到的经文。那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向以色列人的旨意不是要他们有一个不是愿意天主有一个特别庞大的什么政治体系来保护以色列国，不需要一个特别强力大的中央，然后就如果有一个实力大的中央一下面后来就没什么问题。这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天主亲自要管理以色列国。这多次在圣经当中出现了。我们可能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士师记基甸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不要管辖你们的，我的儿子也不要管辖你们的，唯有主要管辖你们。他说我们出来做这个服侍主的人，做先知，做事实，我们不是想亲自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做，那是为天主所做，我们只是天主的佣人而已。他要通过圣经的这个律法治理天主的国度，要有军队呀。那好吧，天主会这个呼召一位如基甸一样的人带领军队去拯救以色列民离开他前面的困难。这个主多次在以色列国历史做过的事情，对不对？他们说哎呀，我们要立一位王治理我们，那如果需要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审判官呀，天主就会从民众拣选一个如撒母耳的人一样，可以这个审判以色列国，按照他的虔诚的法度去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与矛盾。主一步一步都给他安排好了，而且从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满足以色列国的这个需要。但实际上以色列民的选择，立王的选择是拒绝天主带领的选择。你说你这个怎么看得出来？你看耶稣这个天主向撒母耳说的话就明白了。后面他就在八章五到七节，就撒母耳记上八章五十七节，他说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这是以色列人嘛，像列国一般。他说他们既说为我们立王治理我们，撒母耳便不喜悦，于是祷告主。主对撒母耳说，你注意主的话，他说凡百姓向你说的话你只管听从，他们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看见了吗？天主很清楚这个选择，他而且我们看到撒母耳自己很心疼什么原因？你想想天主的仆人，他心疼肯定是啊，你们不听我的话我生气。但你想想撒母耳曾经说，我从小的时候在这儿服侍你们，我没有有没有一次偷你们的东西，我有没有一次从你们拿到什么东西吗？我如果在天主面前，你现在说如果有我偿还。他意思是我做错了吗？一开始撒母耳自己以为他们弃绝的就是撒母耳，但是天主说你别这样想了，撒母耳，他弃绝的不是撒母耳，而是不是你自己，而是我，他们不愿意我做他们的王。百姓弃绝的是谁？不是天主的仆人，是天主自己。但是我们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呢，以色列民为何要立王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没有按照天主的意思，从天主的原则，他之前给他们说的话，他们不愿意有信心依靠天主的应许和话语，他们缺少这个信心。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些问题了，那他们缺少什么信心呢？以色列民为何要立王？他为什么有这种这个需求嘛？虽然知道，他们也知道得罪天主，他们知道这个不是天主的意思，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如果你看看撒母耳记上，他不是一个突然的需求，他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撒母耳已经老了，撒母耳老了。你说什么意思？看一下这个八章四到五节，我们刚看到了，说他这里很清楚说，以色列人诸长老都聚集来到这个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 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士师记，我们看到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好，有一个主的这个士师出来了，他的仆人出来了，他的神人先知出来了，然后呢，他带领以色列国，然后等到没有危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可能到时间了，年纪大了就死了，可能再过一个20年、30年再出来一个，然后他们对撒母耳说：“哇，撒母耳，你已经老了。”我们不能保证一年后你在不在，我们心里没有这个，心里没数到底你这个能活多久啊，我们面前所遇见的，所快要遇见的这个困难啊，到时候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你在不在啊，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乱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撒母耳这个事情，这个不得不承认这个事情嘛。其实他是对的，撒母耳已经老了，圣经告诉我们头发都变白了。那问你，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吗？挺合理的。依我看来，带领我的人，带领以色列的人，他快不行了，不一定知道天主在后面会等多长时间，10年、5年、3年、20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给我们立如撒母耳一样的事实。但是不仅仅是撒母耳的自己的问题，后面我们看撒母耳的儿子也不怎么样。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如果你再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8章1到3节，他说撒母耳的年纪已经老迈，离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实际是关不过来。你想想，这个老人他身体已经开始不行的。如果我们学习之前的撒母耳副士主，他不仅仅在一个地方审问，他跑各就是以色列全国各个城市，这个设立这个就是他审判以色列国的地方，然后呢天天都跑，解决以色列的问题。然后他说什么呀？我不行了，年纪大了，我不得不让我儿子帮个忙。但是他儿子有一个问题啊，后面就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妄行判断，这是事实。以色列人长老都知道，他们找撒母耳的原因就是，你看这个儿子呀，撒母耳，你死了之后，我们除了你的儿子，我们还有谁呀？然后你虽然老了，你都知道你的儿子这个毛病。撒母耳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快不行了。那他死了之后呢？孩子怎么办？孩子治了也不行。以色列人指出他的孩子说：“撒母耳，你给我们立国啊！”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实际上，从以色列长老的角度来说，完全的合理。真的，你走了，让这些贪财的、受贿赂的、妄作判断的人来管理我们，我们得乱成什么样的？非常合理，非常合理。第三个原因，我们可以从8章5节，《撒母耳记上》8章5节看到，他们羡慕异邦人的制度。有什么意思？你看8章5节，对他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儿子不行你的道，注意后面这句话，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后面叫什么？他说想谁呀？列国以外。这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找那个撒母耳说：“撒母耳，你看看亚门这个国家，你看他收税呀，军队呀，各方面都比我们好。他的王是好人，治理的也不错。你看亚述国，哇，这个国家，你看他这个，他可以一直这个，他一直扩他的这个国界。为什么呀？哇，他这个他有王啊，他有君王制度了。开始羡慕列国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他们认为天主的律法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 觉得主的意思，哎呀，和我们社会这个现在发展不太合，和不太跟不太上了，认为天主的制度不适合当时的国情。我们现在国家是这样情况啊，萨摩尔，你别忘了，我们周边的王国都是这个情况啊，萨摩尔，你别这个忽略这些东西，你别我们社会发展的如果没有王，也许我们国家发展不起来了，后面发展就很难了。萨摩尔，你这个方法有点过期了，有点太老了。你说这个理由现实吗？实际上很现实，合理吗？很合理。还有一个更合理的，就是在8:19-20看到，咱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他说不，第四个理由就是有实际的危险。你看这个8:19-20，他说百姓竟不肯听从萨摩尔的话，说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要如列国一般。后面说什么？要我们的王审判我们，统领我们，做什么？为我们征战。他为什么说征战这个事情？好，咱们回到这是8，咱们看一下11:1，我们就发现问题了。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有王呢？因为亚门人的王那些上到基列亚比，在那里安宫要攻城。亚边人对拿夏说，你们为我们 你与我们立盟约，我们要顺服你，这个是顺服你，服侍你。他说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况，以色列的这个边境已经被亚门王已经开始攻击以色列城吧。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人呢，他这个城市很好，其实他们这个想法不错。他说我们打不过他们怎么办？打不过他们，那我们就跟他们盟约吧。所以他们差遣人去说，这个亚门王，我们服侍你吧，做你仆人吧，你别把我们杀了。然后这个人呢，你知道他回来说什么？他说好吧，但所有城里的男人必须挖出右边的眼睛作证，然后知道他们说什么，给我们7天的时间考虑吧。危险吗？危险。有谁来？萨摩尔，他这个年纪大了，他能带领这个士兵去作战吗？不行，他们有实际危险，实际危险。哇，这太难了吧？他们其实面临的实际危险。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违背天主的旨意保护自己一下吗？啊，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以色列有合理的原因拒绝天主带领与天主的限制，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视角，他们这4条都是合理的，没有一个不符合逻辑。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悖逆，乃是言之有理的反对。他说，主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你的方法去做。1234567，合理不合理？说什么？合理。但我们被你天主，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有时候和以色列人萨摩尔时代的以色列人毫无分别。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悖逆天主的命令，我们悖逆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它更危险。你说为什么说更危险呢？因为我们使用无边无限的理由去欺骗自己，最后还是不听主的，还是悖逆主，但是没有内疚感，而且不后悔。跟你说，哪一个在这儿做的母亲说，有人过来打我们，没有人带领我们， 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家怎么办？哪有父亲在说我家怎么办？他们都有一样的，他都是同情的，他是一样的思想。天主肯定这个天主的旨意，可我们会说 这太难遵守了，对不对？顺服天主的命令难于青天了，就是我实在没办法。没有人这样做的，对不对？你说周边的这个咱们社会，我们周边，我们邻居，我们朋友，没有这样做的人啊。主要还要我过这种日子。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常见的就是什么？天主不要我幸福吗？天主不要我幸福吗？一下子自己就欺骗自己，然后去追求与天主不一致的一个需求。我问你一个问题，咱们都很尊重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国的这个祖父，也知道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圣经有一次说亚伯拉罕就是天主之友，我们知道他是天主的朋友。如果在世上有一个人说哇，这个跟天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就是亚伯拉罕。哦，这个人很厉害。我问你，天主对亚伯拉罕说，献上你唯一的儿子在祭台上，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不合理，这不是你给我的儿子吗？那主要他现在祭坛上，主不要，主只是试炼天这个亚伯拉罕，说你信心如何。在希伯来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上山的时候，他心里怀着一种思想，什么呀？如果我按照主的意思去做，天主都有能力叫我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才是信心。他把儿子放在祭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下来说：“别动手，天主已经给你预备一只羔羊，你献他吧。”他只是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恐怕我们受不到像亚伯拉罕这么难的这个试炼，但是恐怕我们天天的这种试探，我们不思考一下，我们觉得自己哇，这个很合理，我这个理由一二三四都有了，都全了。我们哪有什么生命危险？我们哪有什么吃不上饭呀？但这个是以色列国面临的危险，是他们面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他们怎么样？我们不得不违背天主，我们不得不去为自己的需求，在追求自己的需求嘛。但第一，我们看到一个得罪天主的需求；第二，我们看到神的警告，神的警告。天主通过撒母耳好几次，如果我们从八章读到十二章，我们看到他好几次向以色列人说，天主不喜悦你立王。有信心，天主一次又一次拯救你们脱离你们敌人的手。你翻一翻你们的历史书好不好？你看一看主多次拯救了你们。信靠天主就有安全。实际上这个是撒母耳的他的劝告。相信主就安全了，相信主，一切交给主就安全了，对不对？有信心。咱们看一下他这个撒母耳记上十章十八节，他说：“对以色列人说，主以色列你们的天主，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有救你们脱离。”暴虐你们的主国，这不仅仅是一次主国，你看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说：“你忘了吗？”这是撒母耳，撒母耳多次劝他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但主吩咐撒母耳立王给以色列。然后呢，他说：“算了，你就听他们的，别管了。他们拒绝我，弃绝我，但是你做天主的仆人呢？”那就任凭他们吧，可以给他们立王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就是撒母耳的反应。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他们既说为我们立王治理我们，撒母耳便不怎么样，不喜悦了，他不高兴了。他身体是这个心很忧愁了，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了？ 但是我们如果看百姓的反应，我们就很有意思了。他选了扫罗做王，立了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就说什么，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喜乐，大大的喜乐。他说啊，终于有了王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他感到很幸福很快乐了。撒母耳为何不喜乐呢？是因为他嫉妒他们吗？他嫉妒这个王吗？扫罗吗？小伙子还占我的镜头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态度吗？不是，不是。其实撒母耳不喜悦的原因就是在下面八章七节，他说了，他说他们不弃绝你，他弃绝我。撒母耳自己以为自己有问题，后来听到救主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弃绝的我。是因为撒母耳知道天主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什么。撒母耳很有智慧，他很清楚天主的律法，主多次使用撒母耳做为他做很大的事情，他很清楚。主就告诉撒母耳，你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吧，但是要先告诉他们立王的实际情况如何。他说那行，如果你已经立好主意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他们是有自由选择能力，你让他做吧，好吧。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之前，你告诉他结局如何，你告诉他立一个王会带来的这个问题，他就开始。然后八章九节撒母耳就说，现在你们可以听我的话。他说只是当听他们的话，对不起，天主给撒母耳说，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治理他们的王要怎么样带他们。他说行，你可以听从他们，你可以给他们立王，但是立王的时候你最起码还得跟他们说一下他做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的后果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八章九到十三节，他就告诉我们他们孩子会受影响。实际上我们做的属灵选择，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属灵选择，经常会跟我们孩子未来有关系，对不对？我们选择会影响我们孩子的未来。就很清楚说，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女儿要做他的仆人，你们的男孩子要为他作战，他们的儿子和孙子有几千几万人，因为王愤怒，因为王的骄傲，因为王的悖逆，因为王不听主，在战场失去生命的。他说你要记得耶稣带领的时候，耶利哥战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死了多少人知道吗？死了几个？零。但我们看扫罗可不是这样子，扫罗在世的日子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凡遇有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来跟随他，招他的孩子来，你得跟我打，你得跟我打。这个而且扫罗呢，我们说大非利士人，你说大非利士人对不对？按道理来说对，大非利士人他是异邦的，他是不好的，这个他应该把他赶出来。但是我问你，大卫主的仆人藏在哪里呀？藏在非利士地，扫罗还在跟他们争，还在跟他们打。我问你，他为什么打？他就是因骄傲而打的。多少这一帮人的儿子孙子都在这个战场上去世了，就是因为他们说我们非得要个王，我们不愿意靠主的带领。这很有意思。我问你，基甸拿了多少人打败仇敌你记得吗？是好几千万吗？没有。是好几万吗？没有。是好几千？没有。我跟你伊利亚先知也是嘛，他看到那些为主义祷告，他们就互相就开始打起来了，自己都跑了，都没有出战，都没有上战场去了。这就是天主的保护。他能做这个事情吗？他能做啊。但是他就说是，他说哎呀，这个不行了，对不对？我那有个王啊，太危险了。这个就是看得很清楚的事情。谁愿意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感卖掉孩子的自由和快乐呢？甚至说卖掉孩子的生命呢？ 那我们这里就说啊，我们没有愿意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我们父母如果很自私的话，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的需求如果不符合天主的旨意，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就在做这个选择，然后这个就非常可怕的了。谁为了自己的缘故，愿意把孩子的未来丢掉？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选择。他们要福往的恶，你看8:10-19，他就说，会拿走你们最美好的土地，给他的臣仆，给他的宦官，对不对？这个王他需要你的东西，他会给你加税，他会要求你很多很多你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然后你注意一下19他们的反应，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什么？说不是这样。好，咱们读一读封建社会的君王制度，哪儿有不偷百姓的东西，哪儿不收税的，哪儿不是他的百姓上战场去的吗？都有。但是以色列人都说什么？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啊。这个很有意思，不会这样子。如果以色列人关于君王制度的稍微了解一下正确的情况，然后说哦，撒母耳你说这样，对，我们代价会比较高，也许我们失去我们的孩子，我们女孩做仆人，我们儿子当兵去打仗，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钱财各方面的都会受影响，对，是这样子，实际情况是这样子，那好吧，但是我们还愿意这样做。实际上这种的人我更能尊重，实际上就说哦，他知道代价如何，但是他做出一个选择，算好了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我还能理解一点。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撒母耳，你不懂君王制度，君王制度不是这样的。好，这个是什么？他已经心里不接受事实，然后追求他的需求了，这个就很可怕了。如果说我们弃绝主带领我们的方法，弃绝天主的旨意，同时直到后果如何，那其实这个比较好接受。但是以色列人呢，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弃绝天主，而且是选择没有他说的那些后果。不但如此，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方法，他这个结果要比天主的旨意要更美好一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说立王，撒母耳说好，但是你要明白结局如何。然后他说行，你这样说的，但是不会这样子，不仅是这样子，我们会更幸福。难道天主不懂吗？其实就需要个6岁的小孩翻翻历史书就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呀，对不对？这是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希伯来书3:13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应该撑着还有这个今日彼此日劝勉，免得你们内中有人被罪怎么样迷惑了，心里刚硬。我们违背天主的需求会使我们怎么样蒙着眼睛看不清楚是与非。我们觉得啊、哦，这个君王很好啊，啊、哦，这个事情很好啊，啊、哦，我这些需求没有问题，而且没有后果了。这种人已经被罪迷惑了，被他的需求已经迷惑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还是遵守天主，他们还是不遵守天主，不是求天主。这个不心里还是一种不接受天主，刚硬。但是外在怎么样？咱们考虑一下，他们找谁立王啊？先知立王，神人，天主的代表，说呀，撒母耳，求你求天主为我们立王。他要谁做？他要天主做。这外在的他保持一个追求天主的外貌，心里更以违背天主，但是外貌很好，还是个追求天主的百姓。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咱们也可以问问的问题，他说难道天主不能通过这个方法带领他们吗？他们有信心天主肯定能通过王带领好以色列国，是不是这样子？那确实是这样子，天主没有意思说我不能用王带领你，而且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他有一些与天主很就是被天主祝福的国王，他们在这里可以说我们有信心天主会怎么样，对不对？难道他不能这样做吗？在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七到十二节，撒母耳也提醒了以色列人关于天主之前的照顾，他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你们在放弃什么？他不是说主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他这个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的意思，如果我有违背天主的需求，然后我追求他，你会发现我越来越看不见了。然后呢，我现在虽然呢主可以用王来带领以色列国，但是我因为现在不愿意靠主，你觉得有国王我还靠主什么吗？我不愿意的。我们看到天主这个天主使用王来管理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问题，不遵守天主的法度啊，这问题没变。为什么？问题是存在心里，他们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信靠，不要因着信心接受天主的教导，所以有王没王其实没关系，人心还是那样，人心还是那样。但是罗马书他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他劝他们，在提醒他们关于天主之前的照顾，他让他们明白你违背的是什么，你这个背后是什么。你看你就注意两节经，为了时间的原因我们就看十到十二节。他说他们就呼吁主说，我们违弃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律，实在是有罪的，现在求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我们侍奉主，主就差遣耶路巴里、比丹、以弗他、撒母耳，求你们脱离四位仇敌的手。他说你忘了吗？我的祝福是什么？你每一次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救你，而且以超自然的方法让你意识到我在带领你。这是他第一次已经立王了，实际上他王头上已经到那个这个膏油了，他已经算是王了，但是天主还是让那个撒母耳让提醒他们，你会怀念这时候，你会怀念我照顾你的这时候。他说是你们安然居住，你们忽略的实际的情况，有自己的追求。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说这一点呢，就是天主的怜悯。你说得罪天主却得成了，我们看到什么呀？是不是看到天主一下子把以色列人都灭了？你不听我的那好吧，对不对？没有以色列国了，不是。实际上天主的话语告诉我们，主的恩典连续每日早晨从心释放，这是我们是我喜悦的高兴的一句话。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是跟有时候跟以色列人一样，我需要天主怜悯我，怜恤我。有的时候我真的被罪蒙住了，我都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天主一天又一天在怜悯我，然后我意识到之后我回去我说感谢天主的怜悯，感谢他的怜悯。天主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弃举灭亡自己的百姓，他没有叫撒母耳咒诅他们，或者他们咒诅他们的后裔，他没有这样做。天主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他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在撒母耳上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他来说这个，他说你们敬畏主，侍奉主，听从主的话，不违背主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都顺从主，就必常蒙主你天主的引导。他说实际上没有东西改变了，你做了这个选择，我还愿意祝福你们，但是条件没变，在有王没王要求是一样的， 信仰我，我会引导你，遵守我的法度，我会带领你。你做什么选择，无论是合乎主的要求，然后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如何，天主是还在那里是怜悯，说我就要我要你相信我。有时候我们做的选择它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没法后悔，我们做的选择是不能改变的。有时候我们生活做的选择会影响我们一辈子，我跟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天主还在怜悯我们，虽然我们违背他的法度，但他也能祝福这个事情。但祝福和不祝福在于什么？跟从主，信靠主，被主引导，这就是关键的。我要你注意到天主给他的第二次机会。但是第二，我要你注意，天主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你说一个在犯罪，在接受一个不符合天主追求，不符合天主需求，已经改变了我的一辈子，已经与之前的方向完全180度了，走了那个方向之后，我需要做什么？你需要与以色列一样意识到自己犯了罪了。在撒母耳记上12:16-18，让你注意一下。撒母耳就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主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个大事。撒母耳10天下雨，而且下大雨，正是这个该收割的时候，下了大雨了。他说我要10天下雨，然后立马就下了。然后你看到百姓的反应，他说实在是天主面前行大恶。于是这个撒母耳呼唤主，那日出是雷打雨降，众百姓，注意这句话，就深惧怕主和撒母耳。他们意识到他只是被创造之物了，带领我的天主在这儿，我弃绝他心里是可以做的，但是他还是宇宙的主宰，他还在。但是主让他们在做这个选择，任凭他们，这事情没有悔改的了，他们已经立了王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之后，主让他们意识到，他让他心里害怕，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大违背了天主了。我跟你说，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做过一些违背天主的事情，它影响我天天的生活，它会影响我的未来，它影响了我的未来，它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我跟你说，我知道天主是一个什么呀？他是一个怜悯我们的天主。但是我们不要惨他，我们不要轻看他的怜悯，因为你看我违背了他的话，事情还好了，那行，那再来一个吧。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看结果如何。哎，你这个结果很好，你看我就违背主，我知道主吩咐我不做，我就做了，结果今天都好了，好，那我再去做一次。你这参他，你真的是情看天主怜悯之人，这太厉害了吧，太疯狂了。这种骄傲是不得不这个说清楚的。天主在那儿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去做，做完了结果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在那儿鼓掌，我要再做一次，因为主还祝福我犯罪之后的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哦，你看这样可以的，这样还挺好，结果还挺不错的。我们意识不到天主的怜悯吗？有时间你读一下罗马书2章，前期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天主的怜悯是教我们悔改的。他为什么天主教我怜悯我们，在我们犯罪之后还是怜悯，还继续祝福我们，因为他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就跟他一样让大雨下来了，直接回了他们的收菜的这个时候了，他的麦子估计都不行了，突然他意识，哇，我有罪了。兄弟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天主的怜悯，以为是个小事情，我继续追求，我想追求，违背了主还得成了，哎呀，可高兴了。 你说以色列人选择的结局是什么？请翻何西亚书13:9-11。你说他们害怕了，但是以色列人真的意识到问题了吗？没有，没有。他们在列王时代信靠天主的话语没有？没有。跟从天主的那个先知没有？没有。按照律法去行了没有？没有。国情怎么样？国情还不错。这个大卫所罗门呐、哇，这个国界就跨的历史上最大的时候，就感觉很富裕的。实际上如果你学习圣经的，你会发现就在列王时代百姓特别有钱，觉得哎，这生活比原来好一点啊。但是到了一定的天主，我们看到在列王时代一次又一次怜悯，一次又一次怜悯，一次又一次怜悯，一次又一次怜悯，然后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那样，我们不信靠主，我们不接受主的引导，我们不按着主的原则走，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们到小先知书的时候，天主就开始因这个事情审判以色列国，他的怜悯已经到一定程度了，他说好，你真要那么讲我没办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你违背我，违逆我，背你救你的主。注意这句话是什么？自取败坏。他没有说我怎么样你了，他说你违背主的选择，在违背主的旨意，在违背主的原则，在违背主的律法，不信心主，不受主引导，一步一步来，你自取败坏了。这不是天主做的事情，这不是天主做的事情。后面说曾求你，求我说为我们立王后我，现在你王在哪里？这是以色列人面临被掳的时候，巴比伦国亚述国呀过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结果他的王在哪里？跑了，不在了，被掳了。实际上我要大家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个我们信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础的原则。什么原则？第一，违背天主的需求是带来后果的。那我们会不会违背天主？会。在违背的时候天主会怜悯吗？会怜悯。但是我们要不小心，我们要一不小心就会自取败坏。我们会一步一步不意识到自己的罪，把天主的怜悯看成天主的祝福。你看我这事情成了，感谢主，感谢上帝，他祝福了我。不好意思，你做的这个事情违背天主，这不是天主的祝福，这是天主的怜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咱别把天主的怜悯看成天主的祝福。你如果看成天主的祝福，实际上我们轻看天主的怜悯，并你同时在轻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些人会自取败坏。这是对外邦人说的吗？没有。这是对他的选民以色列国说的。我也今天跟所有在坐这儿的基督徒说，我们不要自取败坏，我们要分清楚天主的祝福，天主的怜悯。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犯罪我们做错的时候，然后天主在他的怜悯，在他的大爱之中 还让我们继续做，而且能做得比之前更好。他是我们，让我给我们机会悔改，而且让我们服侍主有更多的机会。他赐福于我们的家庭，他是我们的孩子有成长，有属灵的成长，他是我们教会有属灵的成长。然后我们看什么呀？哎，你看主真祝福我。没有，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我们要 查清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需求是否是得罪天主的需求。别以为得成了，那意思是什么？主祝福了。我们经常判断的这个事情的办法是错的，一成就是天主的事，不成主不要我做。你知道我多次听到基督徒说什么？没做成啊，天主的旨意嘛。 有可能是你太懒了没做成，对不对？有可能是你没有祷告就没做成，对不对？有可能是你没有禁食秋主就没做成，然后做成的事情都说什么，哇，主真的祝福我，我这个公司发展很厉害，哎，我这个生意做得很好，我们天天在那儿贿赂人，哎，我这个生意做得很好，主真的祝福我了，给钱给钱给钱，哎呀，越来越大了，感谢主，不好意思，这是主的怜悯，不是主的祝福，我们要分清楚。